各位同工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向大家用一句泰文来向大家问候好吗、ขอให้พระคุณและสันติสุข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าจงแทลงมาสู่พี่น้องทั้งหลายเถอะ讲什么呢那就是说愿主耶稣的恩典以及他的平安能够倾倒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Amen、当被邀请来到1503的网络教会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第一次去泰国宣教其实我在2007年出发去泰国宣教当时、李守伯牧师我们亲爱的牧师、当时他跟我是在、那个拘留所那边的步道认识的然后牧师就请我来跟大家分享那以后每次我回来述职都有机会到1503的网络教会上面跟弟兄姐妹见面那这次是我第三次来到大家的当中特别的是这次竟然多了一中区教会所以我心里面呢非常的快乐因为看到教会成长那也就是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我想1503网络教会不只是要多一所教会而已我想神也继续的带领让、1503的网络教会能够 在雪梨各地甚至是可能将来墨尔本比斯本也有对不对好、此时呢我也向在网络上面的弟兄姐妹挥挥手、谢谢你们的邀请来到你们的当中那当我这次受邀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说我过去两次都在这边了那我一直有跟大家分享对不对那这次我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当我回想到1503网络教会的成长的时候我说这所是一所宣教的教会那我来到这边我来分享什么呢对不对大家对宣教应该是很熟悉那我就想到既然这样跟大家讲一声为我们来讲一个讲题就是为宣教加油、你们要加油我们也要为普世的宣教来加油那此时让我们进入讲到之前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特别是看到、灵粮堂、教会的成长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教会当中这是可喜的一个现象主啊我们愿意主你继续的做工 圣灵你继续的做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被带到教会当中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此时孩子来到你的跟前、在、我们来纪念圣灵你自己降临在五旬节的那天的日子的时候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是要万民得救此时我们就求主你亲自的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对我们个别的说话主啊对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讲的讲题呢就是为宣教加油那我讲的是一卷书哦，就是使徒行传整卷那弟兄姐妹说哇好多对不对那其实呢我只是每个地方碰一点点而已为什么呢目的是让弟兄姐妹去读因为、我回去我在这次宣述职之后我七月中会回去、泰国那我就会教使徒行传那其实每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都觉得心里面好像被圣灵的火焚烧一样里面有一股的、有一股的力量出来就是持续的要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也愿意今天透过整卷的使徒行传我们的一个、主题的讲道的时候盼望能够点燃大家来读使徒行传愿意圣灵在你们个别的心中个人的心中来做那个奇妙的工作 可能神要你们在这个宣教里面要做一些，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可能你们在当中你们有经历到。来，今天我要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为宣教加油，我想从四方面来跟大家讲。第一方面呢，就是认识宣教啊所面对的处境，那就是我们从初期教会所面对的处境，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然后再从当中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会是敏锐并确定圣灵的带领。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宣教的胜利军。第四方面就是我们寻求实用的宣教的策略，总共四方面。所以你们听完之后也想一想，可能林宣教师可能今天会讲很长，对不对？所以盼望大家我们越听越热，越听越兴奋。好，那第一方面，让我们来看看认识宣教所面对的处境的时候，那带你们很快的来看一看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当你去读的时候，在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对不对？就是今天，也就是纪念圣灵降临之后呢，你会看到圣灵怎么样在初期教会当中工作，而且还继续的工作直到今天。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临之后，我们就看到教会，彼得讲到有3000人信主，第一所教会成立了。第一所教会被建立之后，我们就看到这所教会怎么样在继续传扬福音上面他们所遭遇的事情。首先呢，我们看到他们有内忧，就是里面的请下一章。有内忧，就是里面有一些的忧患我只是讲点出几点而已。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四章那边第五章那边，就是当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破坏这个爱的团体的见证出来了。那就是在第五章的时候有一对的夫妇，他们欺哄圣灵，结果呢，我们看到一个神非常的严厉对待这件事情，这对夫妇立刻就死亡。当这件事情吓坏了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但是呢，也在里面信徒当中也起了就是让他们敬畏神的心。那外面的信徒呢，也看到这个爱的团体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更多的人信主。我们看到这是内忧第一个。第二个呢，跟着就是第六章那边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爱的团体他们一起生活是个很美好的见证的时候，那突然之间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的问题，生活很琐碎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些的妇人，他们都是犹太人哦，但是有些是讲希腊话的，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是移居到离开了犹太地，进入了其他的地方就是他们是长大的时候，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是用希腊话为主的。那当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在分派食物方面出了一些的问题。那可能因为文化的不同，或者是种族他们都是同一个种族，那是有点亲跟远的关系吧，那就出了一些的问题，结果呢就吵起来。那信徒呢那使徒呢，这个时候就得到圣灵的引导，就选了7个人，就是圣灵所充满的，有好名声的，而且呢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饭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处理饭食这么简单的，看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原来一点都不简单哦，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那这是第二件事情。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教会又再一次的和谐起来。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次的内容呢，就是因为一些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是对一些外邦人，就是信了主的外邦人有点排斥，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的就是不跟外邦人交往的，也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因为觉得外邦人是所说不洁净的。那但是呢， 这影响到犹太人、犹太信徒以及非犹太信徒的一些的相交，就是外邦人的相交。那在教会里面就不能够合一。为了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对教会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透过神奇妙的作为这件事情也解决了。等一下我再解释哈。这就是内容，我先讲三件事情，其实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还可以找到更多更多。那外患，外患就是外面的来的攻击，最看到最清楚的就是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犹太教领袖的攻击，最后把耶稣钉死，对不对？那同样的门徒走这条服侍耶稣的路也同样面对他们这群的宗教领袖对他们的逼迫。在第三章，当彼得是一个瘸子，生来是瘸腿的人能够走路之后，那我们就看到彼得就借着那一次机会讲到有五千个男丁信主，这件事情就使到那个犹太教的领袖很担忧，他们就把彼得跟约翰关起来，后来就威胁他们说不许他们再传耶稣。但是彼得很勇敢地说听神的话是应该的所以就拒绝了他们的威胁。那时候信徒得到鼓励，第四章那边告诉我们他们的就求神给他们有勇气出去传福音，教会又增长了在外患底下成长了。然后跟着呢第七章那边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斯提凡，就是其中七位被选出来去管理那个饮食的，其中的一位就是司徒凡，就出现了问题。斯提凡出现了问题，就是他在被人家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争辩的时候呢，当他讲到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他就受到什么？被人家用石头打死。跟着后来我们看到又有事情发生了就是后来使徒雅各被这群的领袖利用了政治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把雅各杀死。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逼迫一个比一个的更加的严厉，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那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第二十八章，在使徒保罗的宣教旅程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逼迫。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宣教会面对 的挑战呢？弟兄姐妹，当一个教会我们走上宣教的时候，从零开始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看到成长的过程并不容易，常常带来的就是有很多的逼迫，里面的一些的纷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事情并不能够阻止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拦阻都是来自魔鬼的破坏，因为魔鬼不想教会成长，不想神的国成长，但是我们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带领我们，要我们看怎么样走，能够突破一个一个的困难。有时候魔鬼的拦阻反而成为了宣教的能够增长、能够扩展的一些的一些的工具。所以弟兄姐妹，当教会走上宣教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困难。当一个信徒成长的时候，你越爱神，你越大遇到的逼迫更多。不要害怕，因为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必然会面对的事情。既然这样，让我们勇敢地去走，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圣灵在引导我们，在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去思考一下，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为普世宣教来做一些的事情。下一章那在这些的困难当中不能够拦阻我们，那但是面对困难我们却有一个最大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所以特别的鼓励大家为普世宣教祷告， 要是你觉得你需要一些的资料的话，我相信啊，网络教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在上网去找 Joshua Project， 或者是找那个啊 Operation World。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 ，Operation World 是一本书来的，现在变成了在网络上面每天有一个为一个民族为德之名祷告，里面有一些背景，告诉我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他们需要什么，然后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这样去祷告，可能你不晓得那个地方在哪里，但是很奇妙的，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在改变他们。哈，我们也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当我们在里面有分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经历到神。要是你不祷告，你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你也没有跟神一起同工，你也不知道神在做奇妙的事情。所以这是可以，我们可以为宣教加油，为普世宣教加油的一个方法。好，然后呢，在第二方面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敏锐并确定圣灵的带领。从上面我们知道圣灵在工作，对不对？要走上宣教的路，我们要为宣教加油，我们怎么可以不知道圣灵在做什么呢？特别在一个教会要成长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认定啊，要敏锐于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然后我们要认定这个带领是正确的，那需要很多的祷告。那圣灵在哪一些方面带领我们呢？我只跟大家分享三方面，因为时间有限。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引导我们宣教的方向。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耶稣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边就是是我的见证。刚才你们一直提出你们领食的也说我们要用爱，对不对？爱是一个见证。今天在我来的那一位小弟兄也跟我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家里面做一个见证，让父母能够看到我们的改变，然后来信主。是的，圣灵的能力将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有这个能力做神的见证，有能力是神的见证。那这里说引导我们的方向是怎么样，神引导初期教会的方向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要是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大纲是按着这个方向将走的。一到第八章就是在一章第到七章，那就是讲到啊福音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并犹太全地那边传扬。然后呢，在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三章啊十二章的啊后啊二十四二十五节那边，就讲到啊那个啊福音怎么样在撒玛利亚那边的去传扬出去。然后到十三章之后呢，就是透过保罗的宣教，四次旅程的宣教，把福音带到罗马。那其实还没到地极，因为按照当时罗马的版图来说，他们最西方面呢，应该到今天的西班牙。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那边有说，他到罗马之后呢，他想弟兄姐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他啊，送他一程到那个西班牙那边。那弟兄姐妹，使徒行传是按着这个蓝图来走的，所以圣灵也在里面带领了教会的宣教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寻求去服侍神，在宣教上面服侍神的时候，世界这么大，未得之名又这么多，那我们到底要在哪里去哪一个地方服侍呢？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带领。那就正如我自己，当我走上宣教的时候，其实我是一篇，我没有一个特别的对象，我不知道我要向哪一个人传福音。但是对我来说，我一直习惯的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呢，我就觉得自然是向这个方向走。特别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八个月在塞班岛上面服侍中国的从中国过去塞班岛缝衣服的女工，在里面我服侍的，我觉得非常的，那就是神要我去的地方。但是奇妙的是八个月后，中国加入了世贸，所以结果呢， 就那个工厂就一家一家的关了。结果呢，我们那边的教会，我们的施工也关了，那我就要回来这边。那时候要寻求到哪里去宣教，我的脑袋里面只有中国，中国人这个字。但是奇妙的，当我回来之后，后来我去参加了华传去受训，就在受训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带领了我，让我看到湄公河的福音需要。但是我是在泰国受训的，那我站在湄公河的那个金三角的那个地方，那我就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祷告。那我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整个湄公河的流域所经过的国家，我发觉除了泰国之外，全部都是共产党或者是独裁 的统治的国家。那边呢，那个地区呢，充满了毒品，有很多的人口贩卖，有色情的事情，有赌的问题。因为光是那个金三角那边，我站在那边，我已经看到眼前就两个赌场，一个是在缅甸，一个是在辽国弟兄姐妹，当我去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个地方很多很多的需要。我看到那个湄公河似乎是一个很肥沃的一个地一个河流，但是它带来给那边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的人，有中国，有缅甸，有泰国，有辽国，有柬埔寨，有越南，我看到的都是黑暗一片。在那里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给我看到这些，我心里面难过。我真的很想回应这边的福音需要。当我将跟神说，我说神啊，但是现在差会已经说正要把我差去南美，就是墨西哥那边做中国人的工作。我说神啊，我现在负担在这边，但是时间太迟了，我不能够再改了，因为回去澳洲我就被差去墨西哥了。然后我就流泪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你没有早就让我看到这边的需要呢？我祷完告之后我就顺服，但是在这个训练的最后的几天的时候划船的，就是我现在的差会的一些的我们的老师，他们就来跟我谈。他说其实因为他们在这次的训练会当中，他们也有一个会议，他们决定在泰国这边成立一个宣教中心，就是个据点。因为在柬埔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团队，他说但是呢这边是比较自由的，也方便将来可以回应缅甸，回应辽国，或者是将来派人到越南也比较方便。所以呢就跟我说，我们要在这边呢，华传决定要建立一个宣教的中心，想把你跟另外一位的，也是这次快要被拆去南美的跟我一样到墨西哥那位姐妹，就是跟我们说要我们考虑一下要不要先到来泰国，转来泰国，然后先读语言弟兄姐妹，很奇妙对不对？神给了一个负担给我，然后神给我流泪的祷告，感觉神就开路了。我去了泰国，在当中直到今天，我在泰国已经13年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在里面我更加的看到神给我的那个意象，怎么样的意义的，慢慢的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好像那个 pixel 一样，把它慢慢的结合起来，连成一幅图画。弟兄姐妹，圣灵的引领有时候并不是立刻给你看到全面的全幅的图画，乃是一面一面一块一块一块这样的 展开。所以当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想过去13年神在我身上的带领的时候，当我看到那幅图画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我觉得刚才那位姐妹讲见证的时候，她里面的声音开始，她经历了圣灵之后，她开始转变，她的声音，她的感情等等各方面都改变。就好像我每次我想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内心就好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一样。所以这就是在引导方面，然后 神也帮助我，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就是跨越种族以及文化。其实我刚才说我一直想是中国，对不对？但是当我流泪祷告的时候，我要去泰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泰国的时候，原来神也带领我要跨越民族跟文化。当我读语言的时候，我读到比较难的一段日子的时候呢，我跟神说，神啊，泰国也有 中国人啊，那我的泰语学到这边就好了，可以沟通了，可以生活了，倒不如这样，我就去中国人好不好。我跟神好像有个讨价还价。当我一直这样几天之后呢，我就觉得不对了，你好像在说服神，这是不对的。然后我就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你要是你怎么样带领我就怎么样走。然后就在不久呢，当我有一天祷告的时候，神说，我要你用泰文来教圣经啊，弟兄姐妹。我扔了一扔，我说，神啊，你在开玩笑吗？我的读泰文读到不行了，我瓶颈了，你竟然叫我去用泰文来教圣经，怎么样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将第二天又祷告，又是同样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不对了，要是这是神回答我说我愿意顺服的话，那今天神就说你要继续着学泰文，因为有一天我要用你来教圣，用泰文来教圣经。这种姐妹，那是个多大的难题。但是我劝里面，我说，神，这是你给我的挑战，我愿意接受，但是我只求你，求你的恩典浇灌在我的身上，帮助我突破这个瓶颈。弟兄姐妹，我没有在为我应该为只是用中向中国人传福音，还是泰国人来传福音，只是要突破我的语言。但是我在回想的时候，其实神帮我跨越了种族以及文化，就正如在当年在初期教会当中，犹太人一直都是想把福音留给犹太人，他们觉得当他们不懂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拒绝，当明白之后，他们就只想说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想留住耶稣是他们犹太人的。那他们也以自己是神的子民隔离为那个荣耀。但是神怎么样？神却不是这样做。我们看到神透过一些的方法来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固有的思想，那就是在第八章那边，我当逼迫斯提凡死了之后，第八章的时候，门徒开始怎么样？开始跑了，他们去了别的地方，都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门徒叫做腓力，腓力其实就七个的执事的其中一个，他就到那个听到圣灵的带领，就带领他到那个像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来向他传福音。结果这个太监信主了，他是一个很高级的在社会上面位分很高，是那个王后的一个的财政管那个司库来的。然后他就回去，其实福音也因他带到了北非。弟兄姐妹，神还突破了一件事情，是犹太人的问题。神借着因为哥尼流是一个有罗马的军官，他非常的爱慕神，但是他并不认识耶稣。结果神怎么带领他呢？神使到彼得去向他传福音，但是神就告诉哥尼流，你去找一个人叫做彼得。那正在他们去找的时候，彼得就见到了一个异象，就是神有一块很大的布，然后在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些的不洁净的动物，那从天上坠下来，然后就有声音向彼得说，你吃了它，连续三次，彼得拒绝，因为是不洁净的食物。但是呢，神却说了一句话，我洁净的，只要我洁净了，就没有不洁净的。说弟兄姐妹，彼得不明白，但是哥尼流 派来的人来找彼得的，刚好到门口敲门，所以彼得就下去，他也不明白，不过有人找他，他就去，他带了六个的犹太人去。结果到那边的时候，当他一向哥尼流谈，就明白了哥尼流是想认识耶稣。当他一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灵降临在那群人的身上，所以哥尼流一家以及他所有在那边的人都信耶稣了。也因为这样，彼得受到攻击。在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彼得就对攻击他的犹太人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既然神都降临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正如神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我们信徒犹太人的身上一样，那都是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就是个印记，说他们已经得到神的洁净外邦人已经被纳入了神的国度里面。那弟兄姐妹，圣灵的降临印证了神国度临到外邦人。我们就看到这个的外邦人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这个的阻碍，这个隔阂就已经被神自己透过圣灵的带领直接的就破开了，所以突破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里面我们看到圣灵带领我们突破了文化以及种族以及文化的问题。然后第三方面呢，你看到继续的进展的时候，到第十三章，十一章就告诉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怎么成立，它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来的。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也是里面呢有很多宗教的领袖逼迫那些信主的基督徒。后来神就拣选了这个外邦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成为宣教的基地。从此我们就看到第十三章之后一直记载的都是保罗的整个的旅程，都是围绕着安提阿。每次完了之后他就回安提阿那边去报告，所以呢就建立了我们今天的就是教会成为差派基地。我们每一个宣教士出去之前呢我们都要找一个母会成为我们的差派教会。所以呢然后差会就会跟这个母会合作，然后把这个宣教士呢差到那个宣教地那边差会母会呢就会做这个宣教士的后方的资源为他祷告为他的经费祷告，还有就是差会就把这个宣教士介绍不同的教会，然后来找那个金钱方面资源以及祷告的资源。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成为一个宣教士差派的基地。弟兄姐妹，今天我也相信可能有一天你们都很年轻你们今天支持非洲的事工我也相信一件事情，北非的施工，我也相信一件事情，有一天神在你们当中要兴起你们做宣教士。所以在这里我就向大家做出个挑战，就是好好的装备自己成为宣教的胜利军。我在第三点就是进入了装备成为宣教的胜利军。那我想想我在这里，我们看看到底一个做宣教士有什么的素质。做宣教士其实是个平常弟兄姐妹来的，不要以为他很高超，也不要以为他不会犯错，我们都会犯宣教士都会犯错，而且我们又有属灵的高潮跟低潮的但是呢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的素质是具备了之后，你走上宣教你没有那么的容易灰心。那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那边给我经文好吗？由第二十六节讲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去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这条路其实很长的，要走差不多十几个小时。那当时没有马也没有驴只有腓力是用两条腿走去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还是旷野，其实是很孤单，一个人走在一个旷野路上是特别感到那份的孤单。然后腓力就听了这么讲，立刻就起来了， 他不像我，我找来找去，对不对？他立刻就起来了。不料就有一个伊索比亚，皮亚就是古时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皮亚女王甘大纪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了耶路撒冷去礼拜礼拜去了。那二十八节，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就念到先知以赛亚的书，在二十九节。这样说，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去。弟兄姐妹，腓力其实在当时是正在撒玛利亚服侍的，听到圣灵有使者对他说叫他去，他立刻就去。去的时候他也不要做什么，一条旷野的路上面是单独一个人在那边走，也不知道自己，只知道目的地是必须到加沙那边去，到底要做什么不知道。但是呢，圣灵就对他说，你看那边有个车，有个马车，那辆马车上面有一个人，你就靠近那边去吧。他就去了。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当要立那七位管饮食的执事的时候呢，说他们必须圣灵充满，要有就是有好的名声，而且有智慧。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被神使用的宣教士，那就是怎么样，是必须要熟悉，对圣灵是熟悉的，也就是必须说他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就好像我在宣教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疑惑，我没有人讲，我只能跟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心里面工作带领我一样，所以必须跟神有个很好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素质。第二个方面就是必须要顺服圣灵。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你就会看到听到声音就去，不明白也不疑惑就走了。所以然后看到我们看到第三十节那边，腓力就到太监那边，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就是个宣教是第二个的特质，第三方面的特质，他必须是一个主动的人。但是有些人说我是被动的，那怎么主动呢？弟兄姐妹，你们听过有一个英文叫做 functional， 因为内向的人就是introvert， 对不对？外向的人是 extrovert， 有些是 functionally extrovert，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内向的人，但应着事工服侍神的需要，他会变得主动，是能够的。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当为了服侍神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圣灵会赐给我们有恩赐。但是这个改变不是永远的，可能只要你服侍人了之后，你主动了之后，后来回到你自己那边，你也是个可以是个很安静的人的。那同样的，一个很外向的人，他也可以变成一个 functionally introvert 的人，好像一些牧师，哇，到处跑，很爱跟人聊天，这是他的本性。但是呢，要他坐那边写讲章，他就头痛了，对不对？但是还是要写讲章啊，你还是要喂养牧羊儿啊，所以怎么样，他就乖乖的坐下来。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就神就与他同在，给他有话语来喂养神的羊群。弟兄姐妹，我们的性格是可以被改变的，所以我们是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你跟圣灵有很好的关系，被圣灵充满，那你也愿意顺服圣灵，然后在里面的时候你跟神有个密切的关系，你就能够很清楚的听到神跟你说的话。他还是要有个主动的性格，他主动的去问人，因为传福音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去做主动的，对不对？然后在那边的时候，三十一节那位的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所以没有人去传福音，人怎么听到呢？对不对？没有听到福音，他怎么得救呢？然后腓力就他就请腓力上车，然后就跟他同坐，腓力就解释给他听。其实他读的那段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那边的五十三章，那边讲说他像羊被牵到宰三十二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谦卑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啊，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啊，弟兄姐妹，这个翻译呢，要是你找啊，以赛亚书第53章，你发现有一点不同的，因为它是跟那个74译本，就是啊，那就是希腊文的译本的那一个翻译来的，啊，所以当我们当这边啊，腓力听到他所读的，就跟他讲，其实这一个你所说的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的这一只羊羔呢，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一个被神使用的宣教士，我们要装备自己的吗？我们要懂圣经，因为我们去传谁？传耶稣基督啊！我们去传耶稣基督，我们就啊懂福音，去学了一套东西去传福音就够了，其实是不够的。你会发觉在宣教地上面，你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比如文化的问题，比如一个啊，他们拜敬灵的，今天他们信了耶稣，那有一些东西他们想保有的，能够保有吗？你必须要在圣经里面神学方面有根基，你才懂得分辨那些他们所有的啊习俗，他们的文化里面那些是有哪些是跟那个啊那他们的灵是有那个跟着他们那个灵来啊来深入了当中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从我们信徒他信别的啊，他是别的少数民族，他是拜敬灵的，当他改信耶稣之后，我们必须懂得怎么在他的文化里面帮他把一些不是基督教的东西把他脱去啊，要他不要再相信那些东西。其实他们是自己在里面，他们是看不到的，只有当你有一个很好的神学根基的时候，你才能够在里面找出哪些是不是神的东西，哪些是敌对神的东西，有哪一些是好的东西可以保有。因为文化并不是全部都是坏的啊。那我们去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我们也不是要改变人家的文化，乃是我们要从他的思想底最深层里面，就是他的心，他的世界观。因为一个拜敬灵的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世界观，跟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的信所信的也不一样，那么他们的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外表的一些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文化的不同。但是最深层的，要是不被改变的话，我们外表是改变是没有用的，很快它又回到原本的啊它的样子那边。所以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要懂圣经，除了懂，我们还有很深入的懂得去分析。并不止如此哦，我们看到学习方面，你要去宣教，不是你进那边讲耶稣人家就信，你要透过一些的方法。你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学习一些啊，你要建立一些平台才能够传福音啊。等一下我再讲到那啊第四方面的时候我再讲。好，说弟兄姐妹，其实我想大家呢，挑战大家来想一想，自己是否有像腓力这样的胜利啊宣教胜利军的那个素质呢？啊，有，感谢主，再加强。但是没有的话，不是说哦那不关我的事，不是，乃是你好好的装备你自己。就像我装备了十年了，神才差我出去宣教。我1986年信主，1987年我就奉献给神。但是神真的差派我出去宣教的时候，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开始去寻找真的神呼召我宣教了，我要到哪里去。在这10年当中，我没有停下来。我在学习怎么去布道，我在学习在怎么教会里面怎么去带领。我在啊当中，我就完成我的神学，用部分时间的方法来完成，因为我不晓得神要我做什么。但是那些都没有浪费。经过10年，其实最重要，这10年的陶造才是神对我的生命的陶造，让我成为一个不是只有火热、只有冲动，乃是让我成为一个比较沉。比较稳的人，能够在当中安静下来去听神讲话，能够懂得去寻求神，然后神才把我差派出去，所以我才能够做了15年的宣教士。弟兄姐妹，我在回想，要是当我1987年要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说你去吧，我相信不久我就跑回来了。所以神有他的时间，好好的装备自己， 鼓励大家，你装备的不会浪费的，神每一样都会用的。好，然后第四方面就是寻求实用的宣教策略。在第四章跟着呢，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些的宣教策略是保罗在第二次的旅啊，第一次旅程到第四次的旅程都有用的巡回的宣教。保罗不是去一个点，那是去一连串的点，他不是去一天两天，是可能去一两个月，甚至是两年到三年哈。然后他巡回的宣教，然后他完了之后要回来了，他又再经过那些他传过福音的地方啊，在建立那边的信徒，甚至那个地方可以建立教会的话，他就安守啊，安立长老来看看啊，看啊，来管啊，来建立教会，来啊照来牧养教会。那弟兄姐妹，我们去宣教，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建立教会。我们不是传了福音我们就跑掉，那是我们要兼顾他们，让他们建立得住啊，站得住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一个，帮他们建立一个教会，让他们继续的成长，也在继续的成长当中，他们也持续的把这个宣教的观念、宣教的教导给他们，让他们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这样你就看到从一个教会变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又继续宣教变了很多的教会，你就会看到那幅图画，哇，是一个几何式的一个的成长。第二方面的城市的宣教，保罗要是特别明显的，你是在第三次的宣教里面看得到。保罗去了一个第二第三次都是去了一个很大的城市，然后在那边宣教，被逼迫他又跑，都是去跑大城市的。然后他跑了之后呢，不是他就留下他的同工在那边去继续看顾信徒。然后到最后呢，他就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哥林多、以弗所，他住了很长的时间，在那边他去牧养弟兄姐妹，也在那边他同时也去派人到不同的城啊，那个城市的城乡那边去传福音。这也是一个城市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就好像安提阿教会一样。今天差会也是啊，我们建立了柬埔寨的华传，建立了柬埔寨的团队以及宣教中泰国的宣教中心。其实我们是想成为一个基地，宣教的基地，就是有一些在寻求神的带领，要不要做宣教士，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想知道宣教是什么，好吧，去。他们愿意奉献两年去那边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实际的去学语言，然后实际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有个督导在那边陪伴着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指引。那两年之后，他们就决定他们要不要走上宣教。那在过去在泰国那边划船的施工里面，我们也看到前后有三位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有一位呢就决定神的带领不是要做宣教，所以他做了两年之后，他都非常的享受。那时候呢，他就决定原来他对青年人有一颗学生有一颗很火热的心，所以他就进修，现在在台湾进修成为读了博士。他计划就是将来做老师，向学生大学生传福音。那有两位呢一位在柬埔寨那边，一位在我们那边，他们就我们那边有两位，后来他们决定就是奉献全时间的宣教。他们将来会去哪里不知道，神会再给他们带领。但是我们叫这个呢，就是辽国的宣教中心跟在柬埔寨的宣教中心跟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清迈的宣教中心，就成为了一个宣教的训练地。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城市的宣教。好，然后第三方面呢，我们知道就是代职的宣教这是保罗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要听福音的人 不用花钱来听福音，所以呢他就没有向任何人，那些他听福音的人要一分的钱。但是他怎么生活呢？我们知道我们读书信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是腓立比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去供应给他的。那他带但是他在没有福音传的时候，他怎么做？他自己的职业是织帐篷，织帐篷的，他就在那边织帐篷，但是以福音的施工为主，织帐篷只是他的副业。 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供应了他。今天很多青年人都想走，有一些青年人走上宣教，他们都是 有一些很好的职业。我最近听到有位青年人是物理治疗师来的，他就想把自己的工作停掉，因为他要去做宣教。但是其实呢，蔡慧给他的提议就是不要。为什么呢？你不知道神会不会用你的这个职业来成为进入那些不许宣教师进去的地方。他们不发宣教士签证，但是他们会发一些的签证呢，是给一些他们当地需要的，比如护士、老师一些的医疗方面的人员，或者是做电脑的人员弟兄姐妹，所以你们是一个专业人才的时候，当你真的清楚神的带领要走上宣教的时候，不要这么快的辞职。你在寻求，可能在过程当中你是最后是用你的职业进去那一个宣教地的代职宣教。那我们看到爱心服务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桥梁来的。当你去一个地方，你传福音，你说耶稣很好，耶稣很爱你，耶稣怎么样爱我？你对一个穷人说耶稣很爱我，他都吃不饱，你知道他怎么想到耶稣爱他，对不对？很实际的，当我们喂饱了他，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用我们的爱作为一个行动，他就会怎么样？他感受得到耶稣的爱。那就在我们持续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明白到，哦，什么是耶稣的爱？他就想明白，哎，为什么这个人他会这么的爱我呢？那背后的信仰，然后你有机会讲见证。当你讲见证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有机会传扬耶稣，最后他认识你。我讲一个见证，是我在宣教工厂那边发生的。我一个在教一个教会里面牧养，我在训练一群的姐妹去传福音。他们都读了，但是他们总是胆量不够，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不识字的，他们不懂字，所以他们讲泰文也讲得不是很好，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害羞，总觉得自己不行，所以他们说什么都突破不了自己。但是在疫情底下，我们都被关在家里面。当他其中一位姐妹，她很热心的传福音，但是她就是总是拉着传道人去向一些福音对象传福音。那一次呢，她就传道人也不能够进她的家，她隔壁的那个人，她的邻居，她还可以跟她聊天的。那他们聊天的时候，她知道她邻居呢没信，所以呢，她一直都是向她传那个福音的那一些录影带给她等等。那有一天那个。他说要为那位邻居祷告。那邻居说，我今天就没饭吃了，我没有米了，家里面没有东西吃，我有三个孩子怎么办，那就你为我祷告吧。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心里面很重，他就说我很想帮他，但是我家里面的米只够我吃两顿，就是这一顿跟晚上这一顿，明天我也没有米了，那怎么办？但是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他还有一顿呢，那你第二餐你这顿先吃饱吧，下一顿等一下才想，因为那个人有三个孩子，这一顿都已经饿肚子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把他另外的一顿的那个米就给了那位的姐妹，他的邻居。那个邻居呢就真的哭着的接受，然后煮了之后，然后后来呢他就在下午的时候，传道人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有一个姐妹就是奉献了一包50公斤的米，总共有10包，所以呢你赶快过来拿，因为教会知道她需要。所以她哇，她流眼泪出来，她说她不知道下一顿哪里有得吃，什么时候有得吃，神却告诉她，她等一下又有50公斤的米在她手上。弟兄姐妹，多大的神迹！她奉献的只是一顿的米，只是可能是1公斤都不到，但是神的回报是50公斤。当他哭着他去拿了那包米的时候，他讲了这个见证，然后他回来，他把米分给这个姐妹，他还说你还有哪些朋友没有米，你告诉我，我去派，你就叫他，不能够派，就是在附近那个几个地方来将分哈。他说你告诉我，可能我们传道人可以到他的家门口放下米，然后就离开，不能够去探访人，但是可以放下米吧。说弟兄姐妹， 爱心的服事成为一条的桥梁，那条的桥梁就把福音行了出来，然后在里面那个接收到福音的啊福音的好处的人，他才想到到底什么是福音，为什么有人愿意在这个粮食缺乏的时候却把米给他呢？啊，弟兄姐妹，爱心服务只是一个桥梁，帮助我们去怎么接触别人。就好像啊，当我说啊，我们啊去装备我们的时候，你要教英文，人家才愿意来见你的时候，你就要透过这个教英文来成为一个的桥梁，来按着他的需要给他，他才会来接触你，然后他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才会透过你的身上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有很多的策略，要是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找到更多的策略，你会真的对这短短的28章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神学很艰难 的话，但是在里面你看到很丰富，非常的丰富，你看到圣灵怎么样工作，给你好像打了强身针一样。我们不怕艰难，纵管有艰难，但是圣灵在我们的身旁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愿意透过今天的我们去浏览了啊整卷的啊使徒行传，让大家从中去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为宣教加油，我们怎么为普世宣教加油，我们怎么为自己的教会能够成为啊一个神所使用的啊一个的教会，来在宣教榜上的教会，我们来祷啊，我们来啊加油，我们也为到我们自己加油。所以很多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在小组里面继续的谈。愿意今天这篇的啊讲章为宣教加油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更愿你们去浏览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被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工作来再一次的撼动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再不一样。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主啊，真的谢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选召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得福，但是主啊，你也要你让我们蒙福，你也要我们成为祝福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我们啊，1503中区的家啊，中区灵粮堂。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不是啊，当中能够成为有宣教士出来走上前线来宣教，我们也愿意你让他们成为宣教的资源，在本地努力的啊，在去支援前线的宣教工作，在本地里面他们也努力的传扬福音。主啊，成为啊你自己天国的啊的胜利军。主啊，我们愿意把啊整个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